他们用了很多时间啊，花了好多时间来练习，有很多个礼拜的时间练习。我们感谢神他们的付出。那这个礼拜四显然是感恩节啊，在这里祝大家感恩节快乐。感恩节可以说是在美国啊这儿住的人当中最啊最重要的、最繁忙的一个节日，是家庭啊团聚，一家人在一起啊享受团聚的美好的时光啊。但是呢，随着节日的商业化，传统的感恩节的这种家庭的气氛啊受了很多的冲击。到了感恩节，很多时候人想的不是啊不是感恩团聚，而是什么购物啊，想到的是黑色礼拜五。那对我们每个信主的人来说，感恩节显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到了这个时候啊，就是我们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啊。到了感恩节，我们就会啊想到了感谢神，我们自己啊跟自己的家人在一起来庆祝感恩节，来数算神啊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在一起啊，在一起有啊聚啊感恩聚餐，彼此团契，在主里面啊一起来鼓励分享神啊对我们个人、对我们家庭啊过去一年对我们的带领、对我们的啊祝福啊。那我想这些都非常好啊，这些感恩的聚会都非常好。那神的话语提醒我们，感恩啊是随时随地的一个感恩啊，不仅是到了感恩节的时候我们想到，而是在平时啊，在平时我们就要想到啊，不仅是要想到什么对神的祝福啊，感恩。刚才也啊，宁华长老带我们敬拜的时候也是提到，我们是不管在什么时候，我们是凡事谢恩啊，凡事能够感谢神的恩典。就像保罗在啊《帖撒罗尼迦前》啊《前书》第五章十八节那里说的，凡事谢恩，原因是什么？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给啊你们所定的旨意。说保罗在那儿提醒我们，不管啊发生什么，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每一件事儿，我们都当有什么有感恩的心。这是神啊神给我们的旨意。也就是说，在生活里面，不管是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都有一个啊，希望有一个感恩的心啊，感恩的心态，感恩的态度啊，不仅仅是在这个时候，不仅仅是感谢神啊，数算神的恩典，神为我们做了什么，而是应当回应啊，回应神的恩典，思考神给我们这样的恩典，那我如何来有一个感恩的心，如何啊，如何去保持有一个感恩的心态。所以另外就是啊，我们如何去感恩啊，如何去感谢神的恩典才算是啊真的感恩。所以对我们信主人来说，我们信了主以后，耶稣啊这生命已经在我们心里面，我这永恒的生命，这神给我们的最大的恩典。我们如何回应这样的恩典，如何能够保持就会有一个啊除了有一个感恩的心态以外，我们每天的生活的态度啊是什么。我们啊，神是看重是什么？他看重我们每天如何来啊过日子，看重我们的生活的形态，跟我们的啊身份，跟我们啊神的给我们的恩典是否相吻合？我们知道神是圣洁的，那我们得到的耶稣基督的生命，这个永恒的生命是一个圣洁的生命，所以在我们里面这个生命是一个圣洁的，所以我们信主人。神对我们的期望是每天过一什么？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啊！当我们基督徒能够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在已经在回应，啊，对神的恩典，我们已经是在啊感恩了。那今天我们看一段经文，看这段经文如何来帮助我们啊？帮助我们就是能够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这一段经文会提示我们。啊，一方面我们让我们信主的人在一起如何能够过一个圣洁的肢体的生活，另外就是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个人在生活里面如何能啊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今天我们还是要回到民数记第啊民数记的经文，在第五章。我盼望就是大家对民数记哈那个越来越喜欢啊，这卷书是啊很特别。我们今天是到了第五章，民数记第五章 我先来啊，我们先开一段，我来读第一节到第十节，我来读，弟兄姊妹来仔细来啊，一起来思考。民数记第五章第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使一切长大麻风的、患漏症的，并因死尸不洁净的，都出营外去。无论男女，都要使他们出到营外。”免得污秽他们的营，这营是我所住的。以色列人就这样行，使他们出到营外。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以色列人就怎样行了。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若犯了人所常犯的罪，以至于干犯耶和华，那人就有了罪。他要承认所犯的罪，将所亏负人的如数赔还，另外加上五分之一，也归于所亏负的人。那人若没有亲属可受所赔还的，那所赔还的就要归于服侍耶和华的祭司。至于那为他赎罪的公羊，是在外。以色列人一切的生物中所奉给祭司的举祭，都要归给祭司。个人所分别为圣的物，无论是什么，都要归给祭司。”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求你，真是你的灵在与我们同在，在心里面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渴慕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真是能够进到我们心里面，让我们能有个愿意的心，被你的话语所改变，与我们每一位同在。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这里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耶和华神在这里继续借着摩西向以色列人讲话啊。这里是接着民数记第一章第一节开始的。那里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第二年二月初一日，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会幕中晓谕摩西说啊。当时耶和华神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人显现，在借着摩西讲话啊，向他的仆人摩西来吩咐他的命令。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已经从埃及差不多出来一年左右。出埃及记十九章那个地方告诉我们，当时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已经三个月啊，他们是正月十四日吃了月节的晚餐以后开始离开，三个月以后，也就四月十四日左右，他们来到了西乃的旷野。神在西乃山借着摩西来颁布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他们的生活的条例，会幕及会幕里面各种物件的设计制作，祭司的衣服，祭司献祭的各种细节的条例，在那个地方啊，神借着摩西来颁布。出埃及记四十章啊十七节那个地方告诉我们，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帐幕就立起来，这是神的帐幕第一次被立起来。帐幕立起来以后，摩西吩咐祭司们将帐幕会幕里面的各种器具摆放整齐。四十章第三三三四那里这样说：在帐幕和坛的四围围了月围，把院子的门帘挂上，这样摩西就完了工。发生什么事儿？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帐幕被立起来，第一次被立起来，会幕里一切东西到位以后，神的荣光马上充满了那个地方。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差不多过了九个月以后，帐幕就被立起来了。所以在那个时候，帐幕就成了以色列人他们敬拜神来亲近神的地方。所以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处在一个关键的时候他们下一步就要离开那个地方要向迦南地来走。所以神在那个时候借着摩西吩咐以色列人如何来亲近他，如何有次序的向迦南地行走，在行走的过程里面应当注意什么，去了以后应当生活上应当注意什么。所以耶和华神借着摩西吩咐也吩咐一切关于祭司 和祭司献祭的条例，如何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一切的一切的条例都记载在立位记里面立位记。那在这个时候，在出发以前，神又记得摩西又向以色列又吩咐了几件事情。那我们前面几次已经讲过一些就是民数记前面几章所记载的。那这里我们刚才讲民数记第一章第一节，这里讲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第二年二月初一日耶和华在西南的旷野在会幕中向摩西显现向摩西讲话。所以在那个会幕立起来一个月以后，神又向摩西讲话。所以我们上面讲过摩西挑选照着神的吩咐，从每一个支派里面挑选一个首领，一起来数点各个支派里面20岁以上能够打仗的男丁，也吩咐他们应当在会幕的什么地方安营扎寨。第二，也吩咐摩西数点立位人30到50岁以上的能够出来服侍男丁吩咐他们在帐幕的四围谨严的帐幕安营。那么第三，摩西也吩咐祭司和立位人在会幕里面应当具体服侍什么事情如何服侍。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到另外一件神借着摩西所吩咐的事情，是关于圣洁的生活圣洁生活的话题。我们就来到了民数记第五章第二节，这里说你吩咐以色列人，是一切长大麻风的、患漏症的、并因死尸不洁净的，都出到营外去。这里提到了三种人，这三种人都被看成是不洁净的人长大麻风病的人呢，这大麻风病是指的是一切有传染能力的皮肤病。那患漏症的人，这个地方漏症是指的什么？跟性疾病有关系的，因为这两种疾病都是有传染能力所以患有这两种病的人被看成是不洁净的比较好容易理解。假如这两种人跟其他的健康人在一起住很容易会将疾病传开，让其他人也染上疾病。那从下面经文我们也可以知道，让他们离开那个地方到底是什么原因。所以这里讲到第三种人是因为接触死尸而变得不洁净。这里的不洁净呢，强调是在礼仪上的在礼仪上的不洁净。因死尸说的是因为接触死人的身体，或者去过死人住过的地方。那接触的人他身体在礼仪上就变得不洁净了。在利未记里面也提到过几次，与祭司的服侍有直接的关系。祭司的服侍极为神圣的，说除了他的至亲的亲属以外，他们不可以接触和触摸其他死人的身体，否则在一段时间之内，他们是不可以在会幕里面服侍。所以在民数记这里又将这样的条例衍生了一般以色列人，任何接触过死尸的人都变得不洁净了，必须被隔离。所以民数记第五章三节这里说，无论男女都要使他们出到营外，免得污秽他们的营，这营是我所住的任何不洁净的人都要被带到营地的外面，让他们单独的在一起住这里告诉我们被分离的原因有两方面。第一是免得不洁净的人污秽了他们所在的营地污秽了营地会影响到其他人。第二是更重要的是什么？这里说这营是我所住的，这营地是耶和华神自己住的地方。所以耶和华神告诉摩西，以色列人安营的地方是他自己所住的地方。当然我们知道神不住人所造的殿宇，这里讲的是这个地方是属神的地方是耶和华神的领地。说神是圣洁的任何污秽的人东西都不可以接近他。所以当会众中有人患有传染性疾病的时候，一方面他可能会让其他人染上病危害别人的身体，另一方面就是没有让别人染上疾病也会 让其他人心里面造成什么恐惧不安，所以让整个的会众在一起啊感到不安，没有办法在啊一起有一个清洁的心来敬拜来亲近神啊。那接触死人在礼仪和以色列的这种观念里面变成了不洁净，虽然说对别人啊的身体不会造成影响，但是同样呢也会在他们心里面啊心里面造成一些不安，心里不安的时候他们也就很难保持一个清洁的心啊，祭司也没办法按照次序来为以色列人献祭啊，没办法能够将他的子民带到神的啊面前一起来敬拜他。所以为了神他自己还有他子民的利益，神在这里设立一个啊非常严格的一个生活条规，让他们能够保持一个清洁的心，这样才可以专心的来到啊神的面前来敬拜他。那以色列人后悔照着神的吩咐去做呢？第四节这里说，以色列人就这样行，使他们出到营外。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以色列人就这样行了。他说听了神的吩咐以后，以色列人就照着什么？照着耶和华神的吩咐去行啊，将那些不洁净的人隔离，放到营外去，另外一个地方。这样这些人可以什么？专心的来到神面前。那这样的经文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啊？对我们如何能应用到我们自己身上？这里关于接触啊死尸的这样的经文啊，会让一些人啊误解误用。这里提到了接触死尸的人会变得不洁净，这种不洁净是强调是在礼仪上的啊，在礼仪上的不洁净，在象征意义上的不洁净，目的是让以色列人能够啊，特别是祭司们能够有保持一个清洁的心，专心在耶和华面前来侍奉他。但是啊，今天呢，有人会把这种接触死尸这种事情的话，看成在实际上的不洁净，或者因为是接触了死尸以后的话，接触人就真的啊变成了污秽了。那我们回到老家啊服侍的时候，就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村里面有人去世的时候，需要有人帮忙啊把死人抬走埋葬，那死人亲属就会常常去找到教会啊，找到教会去到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来帮忙。教会，你说教会弟兄姊妹会怎么回应这样的事情呢？假如去世人他是信主的，这个没什么问题，他们会同意啊，都会同意去帮忙啊抬死人埋葬。但是假如去世人他不是信主的，教会里面就有两种声音，一种是去，另外一种什么是不去，到底去还是不去？再从不去帮忙的人，他们认定假如去了以后呢，不但让自己变得什么不干净，变得污秽了，也会让教会变得污秽。他们就是引用啊利未记的经文来支持他们的啊观点。那支持去帮忙的人，他们想的就不一样。他说我们信主的人去啊，信主的人去帮助埋葬没有信主的啊，帮做这样的事情不会污秽自己，也不会啊污秽教会。你说哪一种是对的？假如你在那里，你会怎么来帮助他们？我们信主的人已经有了基督的生命，基督的生命是一个圣洁无瑕的生命，我们里面的生命是圣洁的，是不会因为什么我们身体接触到一些不啊好像是其他一些物质的东西包括死尸而变得污秽，而变得不洁净。那是反对去帮忙的那些弟兄姊妹会遇到一个难题，就是当信主的弟兄姊妹家里自己的没有信主的人去世以后，他们怎么办？他们要不要去帮忙？要不要去埋葬家里面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死了以后要不要去帮助帮？另外就是他们在村里面假如说那样做的时候，在村里的时候他们如何去什么传福音？他们很难，对不对？很难为神做见证。那上面这一段经文对我们今天人，对我们自己的教会啊，会有什么样的启发，有什么样的提醒？作为一个教会，我们啊，作为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啊，需要常常来思考，作为一个啊整体，作为一个身体，我们是否会有不洁净的地方？ 是否啊，假如有不洁净的地方，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在圣经里面，耶稣自己曾经啊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他曾经两次在圣殿里面，啊，第一次是刚出来传道的时候，第二次是啊三年以后，他在地上最后一周的时候啊，他进耶路撒冷，两次来清理神的殿。那我们知道，神的殿是用来让人祷告敬拜的地方，但是呢，当时啊，当时的却被那些啊圣殿却被那些啊宗教领袖们掌控，让圣殿变成一个兑啊兑换银钱、买卖各种献祭牲畜和各种小商品的一个地方。所以说那些人将神的殿变成了贼窝，掌管那些圣殿的那些人，打着为人听过方便，借着啊为人啊外地来的人捐换银钱啊，变成圣殿里献啊奉献用的银钱，借着这个幌子从中取利啊，也以高价卖那些献祭用的牲畜，还有允许人在圣殿里面去买卖各种的啊商品，所以结果让圣殿变成一个什么？变成一个牟利的地方，变成了一个啊商业性的一个场所。神殿啊被污秽，说来到圣殿来的人，他没有办法有一个安静、有一个清洁的心来敬拜神。说明今天教会，包括我们的教会在内也是一样，我们需要想想看，是否有时候会有一些事情在影响我们在一起敬拜神的这种事情，或者是活动。比如说，有时候我们会碰到有人来到教会里面来发名片、来做广告、宣传自己的产品啊和生意。那我想，有时候他的心意有可能是好的，但是呢，在肢体里面很容易造成一些困惑，产生一些利益的瓜葛，影响主内弟兄姊妹的关系。这样，我们到一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很难静下心来，一起来同心合一的敬拜神啊！求神帮助我们能有智慧去面对这样的事情，在教会里面能够避免这样一些活动啊，影响我们肢体的直接的关系，让神的教会认识神的啊，教会有是一个洁净的一个环境，让我们整个的会众有一个洁净的心态啊，过一个圣洁的教会的生活。对每个信主人，我们除了我们啊，每个基督徒除了我们在一起需要过一个啊圣洁的肢体的生活以外，我们每个人自己要需要常常来审查我们自己的每个领域。我们看啊下面一段经文，民数记第五章第五第六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若犯了人所常犯的罪，以至于干犯耶和华，那人就有罪。在吩咐了以色列人会众以后，那么耶和华神又借什么摩西啊，对每个以色列人来讲话，要他们自己要遵守的事情。假如说有人犯了罪啊，人所常犯的罪，就是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所啊犯了一些罪。那下面会告诉我们这里的罪主要强调的是亏负别人的事情。这里说，假如有人在日常生活里面犯了罪，以至于干犯耶和华，这话怎么理解？是不是有的罪会干犯，有的罪不会干犯？不是的哈，更好的理解是，假如有人在日常生活里面犯了罪，就是干犯耶和华，就是得罪了神。我们看具体是什么样的罪哈，第七节，他要承认所犯的罪，将所亏负人的如数赔还，另外加上五分之一也归于所亏负的人。讲到一个人亏负了另外一个人一些东西，具体如何亏负，圣经没有说啊，强调是重点是一个人亏负了另外一个人。亏负人首先必须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啊，不仅仅要偿还欠别人的东西，如数偿还，另外还要再加上五分之一，额外加上五分之一，一并啊归还给别人。第八节，那人若没有亲属可受所赔还的，那赔还的就要归于耶和华啊，归于服侍耶和华的祭司。至于那为他赎罪的公羊是在外。这里讲到，假如 假如是那个债主啊已经不在了，已经去世了，欠债的人呢就要把当归还的物啊给谁？给耶和华的祭司啊，让祭司来代表神来使用。那除了赔还财物之外，欠债人还要负担为他献祭用的啊羊羔的那一部分。所以这里对啊亏负别人的人的处理方式是根据啊利未记第六章的经文那儿记载的所进行的，按照耶和华神的吩咐啊，犯罪人需要牵一只没有瑕疵的公羊羔啊公绵羊作为祭物带到耶和华神的坛的面前，祭司要为他献赎愆祭啊，耶和华是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这样的犯罪人才可以得到啊赦免。这里强调啊，这几节经文在强调什么？强调不要有贪婪的心，不要什么贪恋别人的财物。耶和华神要提醒啊以色列人，他们在进迦南地以前啊，进迦南地以后要公平对待邻舍，不要欺压啊，不要欺压同胞。第九节、第十节这里说，以色列人一切的生物中所奉给一啊所奉给祭司的举祭都要归给啊都要归于祭司，个人所分别为圣的物无论是什么都要归给祭司。那么这里第九节这里讲的一切什么圣物，讲的是以色列人按照条例所奉献的 一部分东西，比如说啊遵守的他们遵守的十一奉献献祭用的牲畜啊，其中的一部分要作为举祭。举祭是耶和华神特意为啊为祭司们他们的生活预备的。第十节这里说，个人分啊所分别为圣的物是除了平时啊平时遵守的一般的奉献以外，有的以色列人每个啊以色列人他们额外分别为圣的物，比如说粗熟的谷物，那这些特意分别为圣的物一旦给了祭司，那就要有祭司来支配使用。神借着摩西来吩咐以色列人，他们什么可以自由的使用神赐给他们的各种财物，但是属于神的一部分他们就当献给耶和华的祭司啊，一部分是用来献祭用的，另一部分是专门给祭司啊生活所用。那么祭司代表神来工作，他们自己没有产业，所以其他的以色列人要负责供应他们的啊基本的生活需要。在这里啊，摩西提醒以色列人，你们当啊将分别为圣的一部分呢，要遵守什么？要遵守神的吩咐，不要有私心，要甘心乐意的，要甘心乐意的献上啊，甘心乐意的将当献的一部分献给神，让祭司来代表神来支配啊，来使用。那这样的话语对我们今天啊有什么帮助？有什么提醒？来提醒我们跟别人相处的时候，我们的公平待人啊，不可亏负啊别人，不能贪恋啊有贪婪的心。神赐给我们各样的东西，我们有完全的啊自由去使用、去支配。他也教导我们啊去帮助，能够想到别人。一方面是可以直接去帮助人，另外一方面是可以借着啊奉献，透过教会来帮助其他啊有需要的人。所以神是期望我们什么？期望我们所行的是发自内心啊，是心甘乐意。那圣经也告诉我们，当我们理当去行不去行的时候，就是在犯罪。比如在那个雅各书四章十七节那里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说去帮助啊，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常常去思考啊，我们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去帮助人什么的，是一个心甘乐意的心，心里面没有私心，没有贪念。我们看要过一个圣洁的基督徒生活还需要什么？我们看下面的经文，在民数记第五章十一到三十一节。那这一些经文有，我不知道你平时读的时候是怎么来读的啊？这段经文也记得非常细。那这样的经文啊，神为什么要把它放在这里？ 我们先来来看五章十一到十六节，民数记第五章第十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人的妻若有邪行，得罪她丈夫，有人与她行淫，事情隐秘，瞒过她丈夫，而且她被玷污，没有做见证的人。”当她行淫的时候也没有被捉住，她丈夫生了遗恨的心，遗恨她，她是被玷污，或是她丈夫生了遗恨的心，遗恨她，她并没有被玷污，这人就要将妻送到祭司那里，又为她带的大麦面依法十分之一做供物，不可浇上油，也不可加上乳香，因为这是遗恨的素祭，是思念的素祭，使人思念罪孽，祭祀要使妇人进前来站在耶和华神面前。我们先读到这儿。耶和华神在这里吩咐摩西如何处理夫妻关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淫乱罪。夫妻关系是神在地上所设立的人际关系里面最特别最亲密的一种关系，所以借着婚姻让夫妻二人能够一起来经历神，一起更加认识神所以神极为看重一男一女的婚姻关系，所以他不允许在婚姻里面有淫乱的罪。所以这段经文会告诉我们如何来处理跟淫乱有关系的事情。这里写到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妻子与别人有奸淫罪，但是呢，因为事情非常严密，妻子所做的事儿没有人知道，但是她的丈夫怀疑记恨她。另外一种情况，妻子是没有跟别人行奸淫罪，但是她的丈夫记恨她，怀疑她。在两种情况之下，丈夫控告妻子。下面经文告诉我们这个案例如何来处理。第十五节，这人就要将妻送到祭司那里，又为他带的大麦面依法十分之一做供物，不可浇上油，也不可加上乳香，因为这是遗恨的素祭，是思念的素祭，使人思念罪孽。所以控告的那个妻子的丈夫将妻子带到祭司那里，并为妻子带着大面粉十分之一依法，大约是2.2公升的样子，作为素祭。这里特别强调素祭里面不可加上油，也不可以加上乳香。在献祭的时候我们知道从利未记那里地方，我们知道在献素祭的时候加上油加上乳香的时候是表示在神面前的喜乐跟感恩，这里的素祭是没有这两样东西，因为是什么，是跟罪有关系。不管妻子有没有犯罪，丈夫记恨妻子本身也是犯罪。所以民数记就是告诉我们，素记是遗恨的素记，也是思念的素记。遗恨的素记是针对丈夫这边说的，思念的素记是针对妻子这方面说的。我们看看祭司到底如何来判断。十六节，祭司要使那妇人进前来站在耶和华面前，祭司让被控告的妇人站在耶和华面前下面就告诉我们祭司到底如何来判别。我们这一段经文记得非常仔细，我们还是每一节都要看一下。第十七节，祭司要把圣水盛在瓦器里，从帐幕的地上取点尘土放在水中。这里讲的圣水是放在祭坛边上的洗漱盆里的水祭司在进圣所之前要洗手，有那个水洗手。那么祭司将一些洗漱盆里的水放在瓦器里面，再加上从帐幕地上取的一些尘土，下面告诉我们这样的水就变成了什么，瓦器的水就变成了咒诅的苦水。十八节，祭司要叫那妇儿蓬头散发站在耶和华面前，把思念的素祭就是遗恨的素祭放在他手中，祭司手里拿着治咒诅的苦水，要叫妇人起誓，对他说：若没有人与你行淫， 也未曾背着丈夫做污秽的事儿，你就免受这治咒诅苦水的灾。好，祭司让被控告的妇人蓬头散发，在耶和华神面前，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个女子蓬头散发的时候是一种羞耻的表现，在这个时候对丈夫对夫妻都是一种羞耻的一种 羞耻的表现。所以在这个时候是祭司把素祭放在被控告的那个妇人的手里面，让她起誓。祭司会对那个 妇人说，假如她没有犯罪，你就会免受一切的灾祸。二十几这里说，你若背着丈夫行了污秽的事，在你丈夫以外有人与你行淫，愿耶和华叫你大腿消瘦，肚腹发胀，使你在你民中被人咒诅，成了噬语，并且这治咒诅的水入你的肠中，要叫你的肚腹发胀，大腿消瘦。妇人要回答说：阿们，阿们。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假如妇人犯了奸淫罪，祭司 要让她起誓，愿耶和华神让她大腿消瘦，肚腹发胀，被人咒诅。这里讲的大腿消瘦，肚腹发胀的意思是那个妇人会失去生育能力。在以色列人的观念里面，没有生育能力是一种非常羞辱的事情不仅如此，假如这个妇人犯了奸淫罪，她还要被人咒诅下面会告诉我们那个咒诅的结果。所以祭司在妇人面前 讲清楚整个的过程以后，接下来就要具体来做了。二十三节，祭司要写这咒诅的话，将所写的字儿摸在苦水里，又叫妇人喝这治咒诅的苦水，这水要进入它里面变苦了。祭司要从妇人的手中取那遗恨的素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拿到坛前，又要从素祭中取出一把，作为这事儿的纪念，烧在坛上，然后叫妇人喝这水。说祭司将咒诅的话先写在书卷上，再用把那个咒诅的字儿再冲到苦水里去，之后要什么让那个妇人喝下那个苦水，在让她喝之前，祭司又从她手里面拿一把素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将素祭烧在台上，最后让她喝下那个苦水。喝了以后有什么结果？二十七节，叫她喝了以后，她若被玷污得罪了丈夫，这治咒诅的苦水水必进入她里面苦了，她的肚腹就要发胀，大腿就要消瘦，那妇人必要在民中被人咒诅。如祭司前面所说的，假如那个妇人真的犯了奸淫罪，水在她肚子里面会变苦她会失去生育能力，最后的结果会被以色列民咒诅。这里讲的咒诅不仅是在言语上的咒诅，而是什么？一种严厉的惩罚。在生命记22章22节那个地方这样说，若遇见人由于有丈夫的妇人行淫，就要将奸妇淫妇一并致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以色列中除掉。讲得非常清楚，犯奸淫罪的双方都要被致死这样做的目的是将恶从以色列人当中除掉。所以假如被控告的妇人没有犯奸淫罪，结果就完全不一样。民数记5章28节这里也说，若妇人没有被玷污却是清洁的，就要免受这灾，且要怀孕假如被控告的妇人没有犯奸淫罪，就会免受上面提到的灾祸，并且怀孕生孩子。上面讲到过以色列人的观念里面，一个妇人是否可以生育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妇人可以生育是她极大的福气和荣耀。我们看民数记第5章最后几节经文，29节，妻子背着丈夫行了污秽的事儿，或是人生了遗恨的心，遗恨他的妻，就有这遗恨的条例。那时他要叫妇人站在耶和华面前，祭司要在他身上照这条例而行，男人就为无罪，女人妇人必当担当自己的罪。那么这里再一次阐述，当一个妇人犯了奸淫罪，没有人知道，或者丈夫怀疑妻子犯了奸淫罪，祭司就要照上面的条例来处理。 最后一句话这里说，男儿就为无罪，妇人必担当自己的罪孽。男人在什么情况之下没有罪？是在什么？他在什么情况之下不会受到处罚？他是在妻子的确犯了奸淫罪的情况之下，假如妻子犯了奸淫罪，没有人知道，丈夫怀疑他，将他带到祭司面前，得到确认，在那种情况之下，丈夫不会受到任何的处罚。我相信你心里面一定有一个疑问。假如说是妻子没有犯奸淫罪，被丈夫诬告，告到祭司那里去，告到耶和华神的面前，丈夫要不要受到惩罚？上面告诉我们，祭司判断以后发现夫人没有犯奸淫罪的时候，他会生会怀孕生孩子，那的确是一个很大的福气。但是丈夫怀疑他，公开的羞辱他，难道他要就不需要承担什么责任吗？非常公平的问题，对不对？假如没有责任的话呢，就非常不公平。我们会这样想，好，圣经告诉我们，丈夫的确要承担责任，要受到处罚，只是民数记这里没有说。我们看几节申命记第22章的经文，申命记22章第13节，人若娶妻与他同房之后恨恶他，信口说他，将丑名加在他身上，说我娶了这女子与他同房，见他没有贞洁的凭据。这里讲到丈夫是空口诬告妻子，妻子并没有犯奸淫罪，却将丑名加在他身上，丈夫会面临什么样的结果？申命记22章18-19节这里说，本城的长老要拿住那人，惩治他，并罚他100舍克的银子给女子的父亲，因为他将丑名加在以色列的一个处女身上，女子仍做他的妻，忠心不可休他。诬告妻子的丈夫得到的第一个惩罚是在本城的长老面前要被处罚被处置。这里讲的惩罚是一种体罚，他诬告妻子的丈夫要公开的受到体罚。申命记25章1-3节，人若有增讼来听审判，审判官就要定一人有理，恶人有罪，恶人若该受责打，审判官就要叫他当面伏在地上，按照他的罪诏数责打，自可打他40下，不可过数，若过数便是轻贱你的弟兄了。这里告诉我们，罪人要受到责打，要被棍打40下子。丈夫诬告妻子是犯罪，要受到公开的惩治，在众人面前要受到羞辱犯罪的丈夫不仅要受到皮肉之苦，他还要担当其他的责任。申命记22章19节，这里告诉我们，丈夫要赔偿什么？老丈人100舍克的银子。以色列男子娶妻的时候只需要付50舍克了，这种诬陷的罪、诬告的罪要赔什么？100舍克了，要加倍赔还。还没完，丈夫要与妻子一辈子在一起不可以离开他，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一方面是以前的妻子呢，一般是没有能力去养活自己，完全要靠丈夫来抚养来保护。另一方面是更重要一点，就是从其他经文我们知道，以色列人都是他们会随随便便的找理由休妻，就是到了新约时代他们还一直有那样的观念。法利赛人就曾经来到耶稣面前来试探他，问他说，是不是不管什么原因我们都可以休妻？他还反问说，为什么摩西说只要给妻子写休书就可以休了？耶稣告诉他们，你们根本就什么不明白神起初所设立婚姻的原意，你们也不明白摩西所颁布的律法的真正的含义。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19章这里第9节告诉法利赛人，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罪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了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这里讲得非常清楚， 人是不可随随便便来破坏神所设立的婚约啊。听了耶稣对法利赛人的回答，当时门徒们也是有点糊涂。马太福音啊，在十九章第十节这里这样说，门徒对耶稣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所以在门徒的观念里面，要持守那种圣洁的观念也是非常非常难的。当然门徒们后来都明白也接受啊耶稣的教导。我们看使徒彼得啊是如何来提醒我们，就说提醒夫妻彼此的态度。在彼得前书第三章前面六节经文里面，彼得讲述了妻子当顺服自己的丈夫，提醒每个妻子当有个敬畏的心，以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讲到丈夫的时候，丈夫如何对待妻子的时候，只讲了一节经文，在啊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有时候姊妹可能是觉得很不公平，对他们要求有六节经文，对那个丈夫只有一节经文，好像很不平衡哈。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这里这样讲，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彼得在这里告诉丈夫们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什么叫按情理和妻子同住？这有两个原因啊。第一是妻子比丈夫软弱，这里讲的软弱主要是在讲的体力方面啊，体力方面软弱。二是什么？妻子与丈夫是一同承受那生命之恩，这里生命之恩指的是什么？有人说是救恩，从上下文来看，这跟救恩没有什么关系。这里讲的是婚姻关系，妻子与丈夫一同承受神所设立的这种奇妙的婚姻关系，这样一个奇妙的礼物啊，这个礼物是夫妻两个人共同享有的。因为这两个原因，彼得说丈夫要按情理与妻子同住，到底什么意思啊？很简单，对不对？什么原因？刚才讲，既然妻子比丈夫软弱，丈夫就有责任干什么？担当保护作用，对不对？在危险、在困难的时候，当站在前面，丈夫的照顾、体贴自己比自己软弱的另外一半，丈夫来担当什么？担当供养的角色，愿意承担养家糊口的责任啊，与妻子一同来呵护，一起来经营神所赐的这个共同的婚姻。这就是跟啊，这就是叫什么？与妻子啊，爱里爱情与他同住。所以彼得在提醒什么？提醒做丈夫了，这样做的时候啊，这样对待自己的配偶的时候，祷告就不会受到拦阻。所以我们回到民数记这里，耶和华神借啊摩西来警告以色列的男子，不可随随便便的来控告自己的妻子。假如丈夫随随便便的来诬告自己的妻子，他们就很容易把自己的妻子休掉，跟其他的女人来犯奸淫罪。换句话说，丈夫会随随便便的啊借着休妻找借口来犯奸淫罪。但耶和华神在这里要借着摩西有什么掰不这样的条例，诬告妻子的丈夫不但受到什么受到体罚，他还要需要一辈子好好的照顾自己的妻子，一辈子爱护她，不可离开她。所以神在这里借着摩西来告诉以色列人，对他所设立的婚姻要非常的珍惜爱护，夫妻双方都要谨守在神面前的这种誓约啊，都能持守自己的身体，让自己的心保持一个圣洁的状态啊，不可亏负对方。神在这里借着啊摩西这样详细的记载了如何来处理奸淫罪的这样的案例，说明它的重要性啊，非常重要的。在所有的啊罪里面，奸淫罪是对人的破坏性应该是最大的一种。奸淫罪会污秽我们的心思意念，会污秽我们的良心。一旦犯了奸淫罪，要恢复到原来的关系是相当的困难，要完全要靠神的恩典和神的怜悯。所以在以色列人马上要进迦南地之前， 耶和华神特意的在这种时候把人际关系里面最重要的这个婚姻关系提出来，告诉他们以后进了迦南地，进之前进了以后要什么，要持守自己的婚姻关系，要让他们啊，神要让他们明白奸淫罪不管做得多隐蔽多保密，神都会知道啊，他有他的办法会把那个犯罪的人找出来，在众人面前诬告人的人也是同样的啊，会受到处置。所以神是啊，期望以色列人在进迦南地之前，可以进之前啊，进过程里面去以后都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啊，不要受到那些外邦人的影响，要像过一个啊圣洁的生活，他们必须从那个时候就要开始啊，在进迦南地之前就要开始操练。所以神期望整个的会众啊，整个的以色列会众是一个洁净的会众，保持整个的他的营地会幕都是一个洁净的地方，这样他们才可以有一个洁净的心啊，有一个洁净的心一起来敬拜神。那神也期望以色列人他们自己每个人自己要关心爱护自己的邻舍，不要亏待邻舍，不要去贪婪别人的财物啊，贪婪人必须要在神面前好好的认罪悔改。所以神的话也期望啊，他们有个感恩的心，当将奉上的物甘心乐意归到啊神的面前给祭司。当然他神也期望他们每个人都能自己啊，在自己的生命里面常常去自己审查自己，特别是在啊婚姻关系上，双方都能有一个清洁的心啊，持守神所预备的这样的婚约。所以今天这样的经文第五章啊，民数记第五章这样的经文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提醒？所以对我们今天的教会，对我们教会自己有什么提醒啊？所以我们刚才讲，我们信主人都有耶稣，都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都有那个有了一个不同的身份。彼得就曾经提醒我们啊，我们的身份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彼得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啊，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神对我们什么有托付？托付就是要宣扬他的美德。神的美德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是圣洁啊，我们是圣洁的祭司，就当活出什么？理当活出圣洁的生活，为圣洁的神啊做见证。如彼得的彼得前书二章第十二节那里说：“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毁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我们信主人在没有信主人当中啊，品行端正的时候，就是活出圣洁生命的时候，那些还没有信主人会受到正面的影响，以后很可能会成为啊信主的人。所以神期望每个人，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信主人在一起啊，在教会里面当有一个圣洁的一个群体的生活啊，作为一个身体，我们需要常常审查，需要看看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什么样的事情在影响我们共同活出一个啊圣洁的生命。平时我们自己，我们也需要在神面前来思考来审查那些隐而未现的罪，尤其是我们跟肢体之间的这些关系有哪些罪在影响我们还没有处理。我们要常需要思考我们生活的每个领域，我们有没有污秽的地方，是否有不讨神喜悦的念头啊，需要来神来帮助。特别是在我们的婚姻关系里面，我们是不是常常有一些淫乱的念头、污秽的念头？特别是在这个讯息啊发达的时代，我们是不是常常被一些污秽的东西所影响啊？求神来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愿意去过一个啊圣洁的生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先是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将啊民数记第五章这一章的经文赐给我们。天父，你用你的话对当年你的子民来讲，你同样是
对我们今天每个人
来说话。
我们信靠你的人都已经是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有圣洁的生命。你对我们的期望是我们每天过日子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圣洁的生活。天父，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我们在你面前思考的时候，请你鉴察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什么地方我们是污秽的，什么地方我们是在隐藏，求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可以在你面前赤裸敞开，来被你洁净，被你使用，让我们就是能够有这样愿意的心。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在教会里我们一起的时候，也是让我们能够有一个过一个圣洁的一个肢体的生活。愿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不自羞愧，帮助我们每天，就是我们需要你的怜悯，需要你的帮助。愿你来你的话语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每天有个愿意的心。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